13章第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说预言攻击以色列中说预言的先知，对那些本己心发预言的说，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本己心啊，我们这里恐怕又要再一次来看耶利米书第23章了。本着己心，那个我们看几节哈，第23章第9节，论到那些先知，我心在我里面忧伤，我骨头都发颤，因为耶和华和他的圣言，我像醉酒的人，被酒所胜的人。我好像都已经喝醉酒了，那个喝醉酒就是当上帝的话临到他，他那个情绪已经让他不太能控制了。那么11节，连先知带祭司都是亵渎的，就是在我殿中我也看见他们的恶，这是耶和华说的。你觉得这是耶利米的时代，那些耶和华的话语的出口说假话吗？你记不记得在更早的时候，在以利的时代，甚至没有耶和华圣殿的时候，在会幕的时候，他们所看到的，以利是糊涂的，以利的两个儿子是犯罪的，在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邪恶了。那么13节，我在撒玛利亚的先知中曾见愚妄，他们借巴利说预言，使我的百姓走错了路。我在耶路撒冷的先知中曾见可憎恶的是，他们行奸淫，做事虚妄，又兼顾恶人的手，甚至无人回头离开他的恶。他们在我面前都像索多玛，耶路撒冷居民都像俄摩拉。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论到先知如此说，我必将阴沉给他们吃，又将苦胆水给他们喝，因为亵渎的事出于耶路撒冷的先知，流行遍地。然后他们都是出于自己的心说，你们会享受平安。21节，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他们径自奔跑，就奔跑在那奔走相告，告诉他们上帝的话，其实不是上帝的话。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径自预言。你没有领受上帝的话，你怎么敢说上帝的话呢？哎呀，弟兄姐妹，我在求主帮助我们多把神的话放在心中。今天的牧者很大一个问题，神学生一个很大问题，他没有听神的话，他怎么能传讲神的话？对，口头上很多的神学生，很多的牧者也说我们在传讲神的话，但实际上他也不以传讲神的话为荣，他觉得他能讲出很多的哲学，很多的笑话，很多的故事，很多世界上的东西，大家能够听了一场道，像听了一场舒服的演讲，很舒服就好了。嗯，没有听到神的话，你自己不去领受，不尊重神的话。好，我也在说，当我们说尊重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也并不是说我们就要像法利赛人一样，是只是要增加很多圣经的知识，而不是更谦卑的在听神讲话，在改变自己。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也不想听，当神说话的时候他们不听，他们禁止预言。那么他们没有在传讲上帝的话。然后到22节，他们若站在我的会中，就必使我的百姓听我的话。他们只要稍稍尽一点的责任，他们若是又使他们回头离开恶道和他们所行的恶。23节，耶和华说，我岂为远近处的神呢？不也为远处的神吗？近处的神，远处的神，在神学里面就是上帝既是 transcendent， 那是远的，又是 imminent， 那是近。 transcendent 的是超越，它非常伟大，好像是远处，什么像好久好久以前它创造世界一样，像好久好久以前它分开红海一样，像好久好久以后它要把天地都更新一样。上帝是远处的神，但也讲他是近处的神，就是他今天仍然在你的心中，也听你的祷告，也带领你，也责备你。那在这里远处近处就是说，我不是一个在很久以前曾经带领过大卫，今天不带领你们，我今天也在带领你们。我不知道很久以后才实现我的预言，今天就会实现我的预言。对，我是远也是近。 你们不能躲起来的。24节，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吗？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我已经听见那些先知所说的，就是托我名说假的预言，他们说我做了梦，我做了梦。说假预言的先知，就是预言本心，讲自己心里想讲的，诡诈的先知。他们这样存心要到几时呢？已经不能很久了，神的宽容不能继续下去了。他们将个人所做的梦对邻舍诉说，要想要使我的百姓忘记我的名，正如他们列祖因巴利忘记我的名一样。各位要小心哦，特别神学生，特别神学生听到现在的神学家说不要好好看圣经，不要太看重神经圣经的人，他们有神经的，不是圣经不要看，他们希望你忘记神的名，他们还会用很多的口头上面的话貌似敬虔，他们希望你忘记神，忘记神的名。得梦的先知可以诉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我的话。现在是竞争，全世界都在，现在网络上各处都是，有人真的在传讲神的话，有人在传讲自己的梦。传讲自己梦的那是康比，传讲上帝话的那是麦子，传讲上帝话的那是像火一样，能打碎磐石的大锤。30节，耶和华说，那些先知各从邻舍偷窃我的言语，因此我必与他们反对。他们也会偷啊，偷一点神的话，然后做一点装潢。耶和华说，那些先知用舌头说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与他们反对。耶和华说，那些以梦幻为预言，又诉说这梦，以谎言和金夸使我百姓走错路的，我必与他们反对。不过这也我们也知道，这个神的反对常常有很大的宽容，很多时候像对以利的儿子一样，甚至不做什么事。我没有打发他们，没有吩咐他们，他们与这百姓毫无益处，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我们刚刚讲过，我们现在就再看一下哈。33节，无论百姓是先知是祭司，问你说耶和华有什么默示呢，你就对他们说，什么默示啊？耶和华说，我要撇弃你们，无论是先知是祭司是百姓，说耶和华的默示，我必刑罚那人和他们的家，因为太多人用自己的话在那里说是上帝的话。这你先看很多的神学的书里面，神学的季刊里面，期刊里面，在讨论神学的座谈会里面，圣经的研讨会里面，他们讲上帝的话，里面从头到尾都不是在讲上帝的话。所以什么耶和华的默示，再讲神会刑罚，可是神的刑罚，我们又说真的，很多时候等好久啊。我只希望那些愿意信靠主的人，他不要被这些影响就是了，也不要因为神的宽容就疏忽了哈。35节，你们个人要对邻舍，个人要对弟兄如此说。耶和华回答说，回答什么？耶和华说了什么呢？耶和华的默示你们不可再提，个人所说的话必作自己的重担。重担原文就是默示，就他们这些说的人觉得我有负担，其实他们不是从神来的负担，那么而且他们所讲的最后会成为他们的重担，他们会承受不了，因为你们谬用永生万军之神的话，我们神的言语，你们要对先知如此说。耶和华回答说，你回答你什么？耶和华说了什么？那么神会全然忘记他们，神会全然把他们把永远的羞辱凌辱加在他们身上，让他们不能忘记。好，我们也再往前面看一下，耶利米书第5章，各位，为什么先知会说错话？真是不要太怪先知，因为说错话的人有市场，也就是我们也想听。这我们已经讲过了。耶利米书5章31节，先知说假预言，祭司借他们把持权柄，我的百姓也喜爱这些事。有市场啊，大家想听啊。那到了结局，到了神审判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前面这也看过了，耶利米书14章13到16节，他们一直都说平安啊平安啊，没事了，但大家喜欢听这个信息啊。好，耶利米曾经说，那我就不要说了，我们感谢主，他也不能不说。耶利米哀歌第2章第14节，你的先知为你见虚假和愚昧的异象，并没有显露你的罪孽，使你被掳的归回，却为你见虚假的末世和使你被赶出本境的缘故。看到这节哈，就是耶利米哀歌二章十四节，你的先知为你见虚假和愚昧的异象，他跟你讲一些假话，然后呢没有显露你的罪孽。当然我们不说哈，一个先知或一个传道人把我们的罪孽暴露出来就是先知了，我们不会这样说。一个先知一个传道人真实的是把上帝讲出来，把神讲出来，神的全部。我们总要说我们传讲的内容总是以神为主的，但是当我们在传讲神的时候，我们会讲到人的罪恶，我们也会讲到神的拯救，我们会讲到人的美善，也会讲到这美善是从神而来的，还是以神为主。这里一个虚假的意象就是没有暴露出我们的罪孽来，因为暴露出了罪孽，你就会认罪悔改回到上帝那里，你回到上帝那里你就被掳的能够归回了。但是你不悔改，那你怎么能够归回呢？好，弥迦书第三章，弥迦书第三章第五节，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他们的牙齿有所觉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凡不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这就像以利的儿子啊，他们就拼命给人家吃，拼命的听说好话，如果他们有的吃他们就说好话了。五章十一节，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当人犯罪的时候，常常希望平安，常常希望讲平安的信息。当人自己行得正直的时候，常常希望，而别人行得不正直的时候，常常希望讲祸患的信息。各位，这两个恐怕都不对。我们刚刚说了，如果你今天是因为你真觉得你比较正直，别人都是错了，因此你要一天到晚讲审判的信息，那你还是有太多的自义。我们说的信息盼望真的是从神而来，而不是我们自己有感而发。我不是说有感而发错，但是有感而发是很好，但是越是很好很强烈的感动，我觉得越需要在圣灵和十字架下被对付，免得我们还是凭己意在说。我看到一大堆人该骂，我也求主让我去骂他们的时候，不是我有感而发，而是神感动我。如果神要我跟他们讲说你们平安吧，神会赦免，那我也只好讲这个信息。但我想可能应该神在一般情况下还是要我们责备吧，该有的责备还是要有的，当然该有的拯救之道更是要有。这不是旧约啦，新约一样啊。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五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是残暴的，他会夺走你的性命，他是要吃你的肉的，他不是给你好消息的。马太福音24章第11节，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许多人呢。那有两个情形迷惑，一个是不法的事增多，好像越来越多不法的事，我们那个正直的心就爱心也就忍耐爱心就淡了。另外呢，在后面有讲他能行大神迹大奇事，让我们也就被迷惑了。好，可是我们这个讲过很多次，所以我只能简单提一下了。可是就是 为什么这些假先知这么嚣张呢？因为他们有市场，百姓喜欢这个事。以赛亚书30章9到11节，百姓说，不要对我们讲那些真实的事，要讲虚假的，我们喜欢听平安的信息。我们也讲过好多次，亚哈喜欢听那些假的先知跟他们讲他一定会得胜的事情，他不喜欢弥该亚说他一定会惨败甚至死亡的事情。我们也讲过很多次，在耶利米书第42章1到6节，还有耶利米书43章，以约哈难为主的人跟耶利米书说，跟耶利米说，请你去问耶和华，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这一次一定会听了。结果当耶利米回来说耶和华的话的时候，他们还是不听。我们也讲过何西阿书4章8节，假先知希望我的民犯罪，好叫他们有很多的赎罪祭的肉可以吃。这都是在凭自己的想法去说预言的人。好，我们回到以西结书13章3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愚顽的先知有祸了，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却一无所见。他们真的一无所见，他们没有见到从上帝来的异象。各位，你要见到，你要恳切的寻求，读神的话，谦卑的读，按着十字架道理来读，按着因信称义道理来读，按着神的荣耀来读。第4节，以色列啊，你的先知好像荒场的狐狸，没有上去阻挡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站立得住。啊，这里呢，我们需要稍微形容一下了，说明一下了哈。这个愚顽的先知啊，愚顽那个字啊，就是拿巴，就是撒母耳记上25章的拿巴。当然我是很稀奇，怎么会有一个老妈给她的儿子取名叫鱼丸呢？啊，不大懂哈。我想可能后来是拿巴是他小名吧。拿巴这个哈，拿巴这个字不只是鱼丸，常常是指淫乱、丑闻。所以在创世纪34章7节，就是雅各的女儿哈，迪拿，就是。有了丑闻，那个丑闻呢，你也可以说是那个我们中文翻，丑事哈。这个丑事是淫乱的，但是也是一个愚昧的事。对迪拿来讲是愚昧的事，如果他自己的私生要负一点责任的话，对事件的儿子也是愚昧的事，因为他们后来都死亡了。生命记第22章21节，那个丑事也是这里的愚昧的事，那也是指淫乱的事情哈。士师记20章6节，那是以色列人所做的丑事，行了凶淫丑恶的事，那个凶淫丑恶的事也是淫乱的事，其实也就是这里讲的愚昧的事。那亚干拿了不该拿的东西哈，那也是干犯了圣物，约书亚记7章15节，这是愚昧的事，这是丑事。好，这样当一个先知是愚顽的，因为他的愚顽很多跟他的淫乱有关系，所以用愚顽这个字哈。他们是随从自己的心意，一无所见，那他们有祸了。有祸跟有福是对比的哈。以赛亚书5章8到13节，祸灾。我自己曾经想整理过，没有办法整理出来，因为太多了。就是有福，圣经讲有福，什么样的是有福？那旧约新约都有讲，旧约我们比较熟悉的啊，按着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诗篇第1篇，这种人就为有福。那登山宝训8福更是讲什么样是有福，有福，有福。你也可以就翻成福灾，福灾，福灾。那这里是祸灾，祸灾，祸灾。这些祸灾呢，就是有祸的人。那第8节哈，以赛亚书5章8节， 祸灾，哪些人祸，哪些人愚昧，就是以房连房，以地连地，就是炒地皮的人啊，就是当然不是炒地皮，就是那些只顾自己，没有想到不去管上帝，不去听上帝的话，追求浓酒，因为酒发烧，在筵席上弹琴鼓瑟，不顾念神，轻看神，轻慢神的人。十八节，祸灾那些以虚假的戏神牵引罪孽的人，在那里继续不断的在犯罪的人，这些人是有祸了。我们也在阿摩斯书第五章第十八节看到那个哪些人是有祸的，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是有祸了。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本来是以色列认为有福的事，因为耶和华的日子来到就是替他们伸冤报应的。可是这些人因为没有真正的悔改，所以耶和华的日子来到不但不是替以色列人伸冤报应那些欺负以色列人，当耶和华日子来到会让以色列人受到最大的报应，就是以色列人会死亡，很多国家会被掳。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六节也是一个祸灾。哈巴谷书二章六节，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俗语讥刺他说，祸灾加勒底人，你增添不赎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当头，要到几时呢？这祸灾啊，其实在世界上就是福灾啊，因为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每攻下一个城池，每攻一个国家，他们就会认为他们更有福了，他们又打了一片土地，他们又得到了很多的东西。可是你增添不属于自己的财物，你真是有祸了。第九节，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灾的，有祸了。第十二节，以人血建成，这是世界上所有强大文明的特点，都是以人血建成，以罪孽利益的，有祸了。因为他们用穷兵黩武的方式扩张自己的国土，那上帝会来惩罚你的。那下面十五节那里是讲喝醉酒的有祸了，那么后面讲到制造偶像的也是有祸的哈，那都是有祸。我们现在回到十三章，以西结书十三章，他们的祸当然也就是他们没有传讲上帝的话，他们像什么呢？像狐狸一样，狐狸不但不能够堵住破口，事实上它是把破口弄得更大。这里真的是这样的，因为狐狸是抓鸡的或者偷羊的，那狐狸会把那破口弄大，好叫他在偷一个东西出去的时候能够更方便的走。那这些以色列的先知也是，他们没有堵住破口，没有修墙垣，反而扩大。那各位，什么叫做扩大那个破口呢？啊，各位可以回去看尼希米记四章三节哈，就是说一个插进的墙，狐狸也可以把它弄倒哈。这个墙本来是抵御外侮的，那所以有破口就不好啦。以赛亚书第三十章第十三节，故此这罪孽在你们身上，好像将要破裂突出来的高墙，顷刻之间忽然坍塌。这个墙撑不住了，偷工减料了，所以很快就坍塌了，敌人就会进来了。那现在先知的话怎么会应该是堵住破口的呢？那诗篇一百零六篇二十三节，诗篇一百零六篇二十三节，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原文作破口，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破口，使他的愤怒转消，他就灭绝他们，恐怕他就灭绝他们。好，我们现在讲一下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了。堵住破口，我们也常常会讲堵住破口，我想从正面的来讲啊，其实都是正面的，先讲正面的， 堵住破口就是把那个墙的破口修好，让敌人不能来攻击他们。那么因此一个先知堵住破口，就是先知用上帝的话让以色列能够很坚固的不被外邦人来欺负，不被外邦人来攻击。因堵住破口就是你这个墙建得非常好，上帝的话使以色列遵行上帝的话，让以色列很平安。先知传讲上帝的话，让以色列遵行上帝的话，使上帝不会有震怒，使敌人也不会攻进来，有一个很好的墙。但是当先知没有好好传讲上帝的话的时候，那个墙就有很多的破口，以色列人就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而且会继续犯错。那这时候就会产生什么情形？敌人就会来了。但是敌人来了，到这个时候，诗篇106篇23节的时候讲的，那敌人固然也是加勒底人或其他人，可是那个时候敌人更大的是谁呢？是耶和华。耶和华要成为以色列的敌人来攻击他。那那时候的先知的堵住破口，除了去对以色列讲你赶快悔改以外，那先知的堵住破口就是对上帝讲请你息怒了。注意啊，就是先知一方面堵住破口是就是好像积极的让以色列人听神的话，不要惹神的怒气，另外一方面也不能说消极的，就是先知要对上帝讲请你不要进来杀掉以色列，也就是堵住破口，就是不要让上帝进来杀以色列人。这个各位你应该知道谁做的最好了，就是摩西。摩西在上帝多次要成为以色列仇敌要消灭他们的时候，摩西求像一个先知一样求请你息怒，神就听话了，那个破口就被堵住了，上帝没进来。当然更早的时候，第一个先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十八章，亚伯拉罕等于堵住了破口，6次求神赦免索多玛俄摩拉。虽然索多玛俄摩拉没有被赦免，但是罗德的被拯救一定跟亚伯拉罕的堵住破口有关系。好，我们再看他们，就是再看这些背景讲了，你再看以西结书13章第4节第5节，你就可以看到堵住破口修墙垣就有我这两层意思。当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日子真的是耶和华愤怒的日子，也是耶和华伸冤的日子了。